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一组一信一敬，将时间交给一贤弟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再次的召聚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我们能够打开我们心中的耳朵来聆听你的话语，更帮助我们能够来明白主啊，你特别在浸信会这个宗派当中所动的奇妙的工作，以及所传流那美好的精神。主啊，是的，孩子不足，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补足，来使用孩子。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想说这个我特别对教会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哈、曾经有讲过圣徒相通、我信圣徒相通，还有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那今年我特别想要来分享这个我们敬会的精神哈、因为明年的一月就是我们的屏东浸信会的60周年，所以我想说在这个时候来回顾我们浸会的精神，我觉得应该是格外的有它的意义。那毕竟我们是叫屏东浸信会，我们知道屏东还有长老会啊，屏东林良堂，屏东巡礼会，在屏东就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宗派和教会。那到底我们屏东浸信会为什么叫做屏东浸信会，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好，首先我想先讲到说我自己跟浸信会的渊源哈、我是在高雄长大的，好，然后这个小时候3年级的时候，我们家就搬家到新兴区哈、那时候就读的一个国小七贤国小，每天我上学的时候都会经过高雄浸信会哈、都会经过那边。那时候只是觉得说，那条路很漂亮。然后喜欢走路的时候走那一条路，仅止于此，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进去教会看看，或是对教会感到好奇，从来都没有。那高雄浸信会是浸信会在台湾设立的第二间浸信会，顺便介绍。那一直等到这个我在当兵的时候，大学毕业要当兵那个时候，我才想说我要去认识基督教这个信仰，基督教这个信仰。然后所以我终于好不容易退伍了，然后那时候在台北补习、在台北补习准备要到国外念书。那段期间我就想说要去找一间教会。那其实我本身的家庭是讲台语，我们在家里面讲台语、但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年代在学校不可以讲台语，在学校讲国语、所以我们的台语程度呢只到会话程度、没有办法说那种台语读圣经用台语唱诗歌都没有办法。所以呢我就理所当然就想说要去找一个讲国语的教会，因为如果那么感动 要读圣经，那么感动要唱诗歌，结果却不会唱，那真是很难过。所以想说我要找一个讲国语的教会，但是如果教会太小间，那一进去很多人就会看到你，就会想要来认识你、那就会觉得很害怕，因为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我想说，这个看到就在那个新生南路、在那台大对面有一间很大间的教会，哇，这门很大，哇，这里面很多很多人来人往，然后呢门口进去就有一个单张的架子、我想说这样的话进去很安全，没有人会特别注意到我，所以我就在那边观望了一阵子。那一开始也觉得说这个教会、就是那个在右下角那个看起来是也不太像教会、它的建筑物很特别、我也花了一番才确认说它是一个教会没有错、因为开始想说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庙、对，那是因为当时它建筑很有特色，很有风格、盖成这样，认为说比较能够贴近这个我们华人的文化、所以很特别。那好不容易我确认之后，我就进去拿了单张，就开始了我跟浸信会的这个渊源、就开始在那边的团契、那时候叫做祝道会，在那里聚会、也在那边受洗、受浸，然后后来、到国外念书，然后后来回来再找教会的时候、 哇，一开始我并没有想说，我根本没有想到有屏东浸信会这个教会因为一开始我住在高雄，然后我在找教会，一开始在高雄找，但是到后来因为参加一个特会，就来到了屏东浸信会。那时候觉得说，一进来这个教会就觉得很亲切，因为在我想象中的教会，教堂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高高的，然后呢，在教堂的外面就应该叫一片空地，一片空地，就是教堂就应该长这个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有这个概念，或许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经过这个高雄浸信会，我就有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说这样才是一个教会，然后觉得很亲切，于是我就留了下来，就留了下来。这是呢我跟浸信会的一个渊源。那不知道各位你是怎么样来到浸信会，怎么样来到屏东浸信会？我想每个人一定都有一个故事，那这个英国首相，丘吉尔他曾经说过，你能够向前看得多远取决于你能够往后看得多远，你能够向前看得多远取决于你能够往后看得多远。所以在我们教会即将要60周年的时候，当我们要向前展望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需要我们要往后看，我们要回顾我们的教会，我们能够 看往后看，看我们能够看到多远，所以呢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初衷。好，那首先我们要很快的一个教会历史，很快的介绍一下教会历史，三言两语只是很简单的介绍，没有办法很深入，那字体稍微小一点，不好意思。那基督教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是一个初代教会的一个时代，大概在这个西元100年左右，大概只到那个时候。那之后呢，这个初代教会遭受罗马政府极大的逼迫，极大的逼迫。那当时的基督教人口可能大概只有5%，在这个帝国的里面，那一直是逼迫的对象，被逼迫的对象。那但是呢很奇妙的就是他们后来的这个君士坦丁大帝，他这个他是一个篡位的一个皇帝，他在准备要去战争的时候，他就是得到一个异象，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标志，所以呢他就想说，如果他打赢这场战争，他打下当时的这个刚登基的那个罗马皇帝，他如果能够把他打下来，他就真的要好像要遵从这个基督教，所以呢他果然打了胜仗，于是呢他313年他就颁布了一个敕令，宣布了以后基督教是一个合法的宗教，是一个合法的宗教。然后在他之后的那个皇帝正式把基督教定为国教那当然这一方面是基督徒很开心很高兴，终于我们基督教可以浮上台面了，可以合法的聚会，可以呢买地盖教堂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原本只有5%的人口后来变成国教，那所有人都想要进去教会，包括一些根本搞不清楚教会是什么的人也都要进去教会。同时呢教会也得到很多这个帝国的特权，那有得到很多的财产哇等等。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加入基督教是一个可能可以当官或什么的一个捷径，因为既然变成国教了嘛，所以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马都跑到教会里面来，有些根本不是为了要来认识这个信仰。所以呢慢慢的教会里面开始有一些的掺杂，一些的问题出现，那没有像之前被逼迫的时候是很纯正的信仰，因为在这个信仰里面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随时要被逼迫要被杀头，就不一样了。那所以再加上当时呢这个君士坦丁大帝他又把他的首都从罗马迁到这个现在的伊斯坦堡，那当时叫做君士坦丁堡，在东边的君士坦丁堡，所以后来埋下了这个罗马帝国就变成两边，东西两边他们因为有不同的主要的语言，一边希腊话比较多，那一边是拉丁文比较多，还有包括文化上的差异，等等面对的问题不同，所以后来最后在1054年东西教会分离，变成为天主教跟东正教。那到了1517年宗教改革，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教会有一些腐败的问题出现，所以呢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等等一群人出现，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就出现。 那对于改革到底要走多远，到底要改革到什么地步，哇，这些改革家、哦、这些当时的这些领袖看法不太一致、哦、所以就分裂成为一些不同的宗派。那我们浸信会最早的起源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些很比较少数的一些信徒、哦、他们在当时算是比较激进的，他们认为说，因为当时的时代都是主要都是教会的国家，所以很多人都是因而洗之后就认为理所当然是一个信徒了，所以呢他们认为这样不行，一定要再洗一次，而且要全身浸到水里面啊，浸到水里面，所以开始有这个重洗派的出现。那到了十七世纪浸会开始，好，浸会开始，那这个浸会的历史上最早的这群人是一群不满现状，不满说国家一直介入这个教会的事务，然后不满这些婴儿洗礼等等，他们是一群愿意付上代价追随真理的信徒。那最早在荷兰，因为荷兰宗教上比较自由，开始还有在英国，那英国有一些的逼迫，那最早我们也跟清教徒也有关联，跟清教徒也有关联。但是浸信会主要是在美国开展起来，当时的第一间美国的浸信会建立在罗德岛，北美十三州之一，就是最早的主要由浸信会信徒建立的一个英国的殖民地。那浸信会后来就随着这个美国往西拓展，常常也是这个开疆辟土的这些前锋，浸信会的这个会友。那所以呢，美国的浸信会的会友很多。那到了1836或1837年，浸信会也开始想要来到中国宣教，那一开始不得其门而入。那到1842年，因为这个签了南京条约，开放一些港口，所以宣教士开始正式的进入中国。那到了1948年，这个浸信会来到台湾，就是这当时的因为共产党的关系，所以来到了台湾。那当时最早来的一些人，稍微介绍一下，这是杨美斋牧师，是当时在中国的浸联会他们边疆部的这个牧师，边疆部，但是当时把台湾当作是中国的边疆，所以要差派他来到台湾宣教。没想到后来台湾变成为是中华民国的这个最主要的。那当时呢，除了他之外啊，还有像柯里培院长、明俊德教士，他们有经过山东大复兴，山东大复兴在那之前的这个山东大复兴是有一个宣教士开始，他一直在问说，到底你重生了没有？他在问每个信徒，到底你重生了没有？你重生了没有？他一直问信徒们这个问题，也问牧师、问宣教士这个问题，慢慢的引发了一个属灵的一个觉醒，属灵的觉醒。那所以呢，这个柯里培院长曾经在中国创立过两间神学院，然后后来他也辗转来到了台湾，来到台湾。那明俊德教士是最早来到台湾的宣教士，浸信会的宣教士。所以当时呢，在这个1949年这些的动荡当中，总共就有这些人，刚刚提到的这个杨牧师，这个柯里培院长，还有十位单身的女性宣教士，那只有这个一个男性宣教士，还有两位从美国回来的华人的神学博士，其中一位就是周连华，还有一些跟着来到台湾的重要同工，就由这些人在一个战乱的时代开始了这个台湾的浸信会。那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到底台湾的政局会怎么样，他们就是凭着这个上帝给他们的感动来到了台湾，因为当时美南浸信会都还在观望说到底要怎么办，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跨出了这一步，他们就已经跨出了这一步。那这个他们的宣教策略是怎么样？首先他们决定说，在台湾的几个重要城市要来建立教会，所以从北到南，从台北、基隆、板桥、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在这些城市准备要来建立教会。那他们通常是由两三位宣教士到一个城市，然后他们就在城市当时城市的边缘 买一块地，或者是在学校的对面买一块地，先缴了保证金，然后呢，首先先盖一个宣教士的宿舍。那这个宣教士的宿舍一定会有一间很大间的客厅，要做什么呢？可以聚会啊，可以聚会，可以查经。然后随着人数增加，就在旁边盖教堂啊，就在旁边盖教堂。那同时呢，宣教士他也会进入校园哈。台湾的当时的大学也很欢迎宣教士进去教书，所以他们进去校园做学生工作，分别在成大、中兴、台大、交大、中原，还有我们平师的对面，看都设立了教会。那不单单是这样子，他们浸信会也做台语事工的工作，所以像我们忠孝路浸信会，它最早就是一个台语讲台语的浸信会，是这样开始的。那也做原住民的工作，像我们所熟悉的茂林浸信会，或者是呢六龟育幼院跟六龟浸信会，也都是最早期的这个浸神的毕业生，这个杨许牧师他在那边。所以呢，不单单是只有做这些国语的事工，不单单是只有做这些，也做台语，也做原住民的事工。那在这样的宣教策略底下，这个我们屏东浸信会就是浸信会在台湾成立的第24间教会，第24间。那好像说原本的那个地址是在现在林森路的邮局那边，那 当时在那边盖了宣教士的宿舍，那最早聚会就在这宿舍旁边搭了这个竹篱笆来开始聚会。那后来把地埋在这个地方，埋在当时的平师，现在屏东大学的对面。那最早的应该是坐在中间的这一位陶普义，陶普义牧师，陶普义宣教士，他的专长是宗教教育，宗教教育。他来到台湾原本想要来发挥他的长才，但是呢差会说你先去参与成立教会的工作，所以呢他就被差派来到这个地方，参与了成立屏东浸信会，成为这里最早的一位牧师，最早一位牧师。但是他专长是宗教教育，想必他当时的主日学应该是办得很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没有办法涵盖全部，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讲完所有的这个浸会精神。那特别我想说就讲一部分。那特别现代的浸会历史学家这个李欧娜，他用一个比较动态的观点来捕捉这个浸会这个大家族共有的特征。那所以呢我今天就找了四个，找了四个那有关于浸礼还有关于政治的看法，今天就不会介绍到。那所以呢今天我的讲到大纲分为四点。第一个就是圣经的权威跟良心的自由，那再来就是教会是地方会众自治，还有跟联会的合作，还有侍奉平信徒跟牧者之间，及主餐奥秘跟纪念。那这两个看起来它每一个都有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都有一点点的感觉上有一点对立，又有一点点合作，那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讲到浸会精神，一定它当时会有这样的精神，一定是有当时的处境，所以我们也会介绍一下当时的处境。那当然我们了解那些是为了要能够应用在现在，应用在我们现在的处境当中。那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圣经的权威跟良心的自由。那讲到说，其实讲到说传统，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说传统干嘛还需要传统，那其实传统的就是以前的人在以前的处境下他们所坚持要活出的一个信念，坚持活出的信念。那到了今天，当然我们的时空背景处境改变了，有一些要做一些稍微的修改，但是不变的是那个精神那个精神，还有要去坚持活出我们的一个信仰，我想这是不变。所以在第一个圣经的权威跟良心的自由，首先讲到圣经的权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经上的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都是 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说，圣经它是神启示的权威，那它对于信徒的生活来说是足够，足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一切的依据，一切的依据。那圣经的权威是我们也是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信徒的精神，在此并没有分别，在此并没有分别。那良心的自由，良心的自由，那因为在宗教改革当时的处境是只有教会，只有教宗还有神职人员才有权解释圣经，有权解释圣经，一般百姓可能连圣经都没有，甚至那可能也没有他们母语的圣经。在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的底下，这个很多教会的一些规范是有一些偏差，所以宗教改革时代的领袖认为说要回到圣经的权威，要回到圣经的权威，大家可以直接读圣经，可以直接从圣经里面有所领受。那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四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经文。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背景是大祭司还有这些法利赛人要禁止使徒们来传讲耶稣，所以使徒们很有勇气的讲了这句话，这个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不能不说。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代，为什么这些宗教改革家他们敢跳出来去这个挑战当时的天主教的权柄，就是因为他们查考圣经发现很多当时教会的规范跟圣经上不合，所以他们终于愿意跳出来，不能不说，不能不说。那在我们接下来讲到这个本人约翰，就是当时浸信会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生活在十七世纪的人，他也曾经有过一段很放荡的生活，然后最后他来到了浸信会，在英国的浸信会。那他这个恢复了他的信仰，那也被当时的牧师邀请他来证道，成为一个平信徒的讲道者，就像我们教会现在也有平信徒的讲道者，讲得很棒。那本人约翰也是讲得很棒，但是当时的这个国王就下令说，只要你没有讲道证，我讲道还要讲道证呢，要跟政府申请何可讲道证才可以上台讲道，没有的话全部抓起来。所以呢，本人约翰他不怕，他还是坚持讲道，所以很快就被盯上，就被抓到监狱里面。那这个政府就跟他说，只要你答应不再讲道，那你就可以回家了，你就 回家，要不然我们关你三个月他不怕，他坚持他还是要讲道，所以他被关三个月之后继续被关，因为他还是坚持要讲道。哇，他一开始被关了可能六年，然后一度释放，但释放之后他还是坚持讲道，所以他又被关，前前后后被关了十二年，就因为他这个信念，他认为说为什么不能讲道，当然可以讲道，他有神的感动。那他也在狱中写了这个天路历程，天路历程这一本在教会史上最畅销的一本书，除了圣经之外，那写了这本书，那一直到最后他已经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了，那政府慢慢那时候国王态度才慢慢的转变，所以后来他就被放出来，后来他也成为浸信会的牧师。那这个是本人约翰，可以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那些坚持信仰原则的这些信仰的前辈。那我想在我们现代的处境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浸信会的信徒，想到我们的前辈是这样子的，愿意为了坚持信仰的真理而是愿意付上代价的一群人，我们就应该更加的好好的翻阅我们的圣经，查考认真的查考跟学习。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们也不要去全盘否定过去 不管是天主教或是其他宗派的一些传统，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用一个谦卑的心。那第二个讲到教会，那教会是地方会众自治，还有跟联会的合作。在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在我们刚所读的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一段经文当中，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以色列历史的转捩点，因为原本是士师，士师在治国，后来要转变成为国王，转变成为国王。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撒母耳这么样的反对这件事情？那确实没有错，撒母耳的儿子呢做得并不好，做得并不好。但是呢，如果士师做得不好，自然会有神的惩治，自然会有神的惩治。正如同之前以利的两个儿子，以利两个儿子一样。所以我想撒母耳有这样前车之鉴，他也很知道，也很知道。但是呢，要求立王可是一件大事，代表说整个国家的制度要改变了。那在这件事情上，神几乎是被动。通常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神都是主动，几乎是被动。神最后虽然允许，但是是带着警告，带着警告，感觉上这是一个次好的选择，有点任凭他们。好，你要立王你就立吧，你就立吧。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以色列走向中央集权制之后，第一任的国王扫罗，哇，很糟糕哈。那第二任国王大卫，因为他合神心意，所以神也建立他这个国家。但是第三任的国王所罗门，使得这个国家由盛转衰，之后分裂成为北国跟南国。我们可以看到北国始终都是不好的王，南国也好坏参半。所以呢，对于国家，国家如果王权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样是会有它的危险性。那所以呢，当时为什么宗教改革它有这样的一个处境，就是因为当时国家这个国王对于信仰有许多的干涉，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讲道政一样。那国家对于教会是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式的。那所以我们浸信会的一个精神就是神主名字，到底在教会里面谁最大，谁讲话可以最大声。神主名字就是说每个人都去寻求神，神才是教会的主宰，神才是教会的主宰，是教会里面最大的。那我们透过堂议会来体现这个精神，堂议会。那我们都现在每半年会召开一次堂议会，这些重要的事项都会透过堂议会的讨论还有报告来做决定。那这就是一种直接民主的概念，直接民主的概念。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都以这个好像我们是民主国家为荣，但是我们知道说民主国家透过我们所选出来的委员议员代表我们去行使这些政治上的权利，有时候它会有一些问题产生，就像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同婚这个法案，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我们公投我们表达了直接民主，但是都还是能够被间接民主，就是被这些所选出来的这些政治人物所抹杀掉。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个间接民主这种代议制仍然是有它的问题存在，所以浸信会的这个直接民主是很特别的一个精神。那我有访问了一些我神学院的同学，很多都是在浸信会这个聚会服事。那我问一下他们现在还有没有开堂议会，那我发现他们多数都说没有，多数没有。他说有的说因为教会太大人太多没办法开，这个如果教会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怎么开。那有人说不敢开，如果开了意见太多一发不可收拾怎么办。那有人说不知道怎么样认定会有的资格，但他们没有一套规范，没有 法律的，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开。哇，所以因为这样都丧失了这个堂议会这样美好的精神，觉得其实非常的可惜。那我们教会这个过去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并没有再特别去强调堂议会，但是后来这个经过教会的一些事情之后，慢慢发现堂议会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让大家可以透过堂议会来表达自己一些不同的意见。 那联会呢是这个浸信会，既然强调说地方自治，地方的会有开会就可以决定事情啊，那到底那还要为什么还要有联会？那就是为了要宣教，为了神学的教育，为了传福音，为了关心一些社会的议题，促进教会间的合作而有这个联会。好，那在这边也简单来介绍一下，在台湾浸信会有三个分支哈。我们浸信会，大家很多时候认为说，哎，台湾就只有浸信会是浸会啊，是浸信会，但其实还有另外两支哈。那就是因为我们是从不同的差会、差派、宣教士来成立的。那其中另外一个就是浸信宣道会哈，像在高雄的武昌浸信宣道会就是一个蛮著名的代表。他们是从美北浸信会这边哈，当初美国因为南北战争而分裂成为美南跟美北两个浸信会的联会，后来美北浸信会里面的保守派又在成立浸信宣道会啊，差派宣教士来到台湾。那另外一个就是浸理圣经会，这是从美南分出来。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对于联会的看法，有些人更保守，认为说如果美南浸信会你的这个联会太强大了，管太多事情了，所以他们觉得说浸信会精神应该是这个呢地方会众自治，所以呢联会太强大，他们觉得不满意，所以他们另外在有一些人在一些教会在出来又在成立了这个浸理圣经会啊，然后呢他们也差派宣教士，所以他们的联会的关系是更松散，就更松散哈。那他们常常是用会幕堂来命名，所以像我们屏东这三种都有哈，除了我们屏东浸信会，也有屏东浸信宣道会，也有屏东会幕堂啊，在县政府旁边那个就是属于浸理圣经会。好，那第三个侍奉，关于平信徒跟牧者哈，那这个当时的处境，在宗教改革时代的处境，就是因为只有神职人员才有权威，平信徒呢就是等着啊，就是在旁边等神职人员为你做，好像为你做一切的事情哈。那所以他们要改革的时候，就认为说平信徒也非常的重要，然后提出信徒皆祭司啊，信徒皆祭司，那这也是所有的基督教的宗派所认同的啊，所认同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说信徒皆祭司呢？我们不是教会也会分，又有传道，然后呢又有不同的职分，有执事、董事等等，那为什么说信徒皆祭司？我们来看一下在经文里面哈。那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在彼得前书里面有两节经文提到呢这个祭司，提到祭司有一节我们刚刚有念过哈，另外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主面前哈，这边的你们就是指说我们教会的每一份子，我们都是做圣洁的祭司。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祭司的目的是什么？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相交，跟神有相交哈。我想这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所强调的祭司的意涵，不需要好像只有一定要透过牧者，一定要透过传道才能够跟神有相交吗？哦，这不是浸信会的精神哈，不是基督教的精神哈。那第二个，我们刚刚所念的，我们也看到在这边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是有君尊的祭司。这个君尊的祭司在原文里面就是说是属神国度的祭司职分，我们有属神国度的祭司职分。那这祭司职分这边告诉我们是要做什么呢？是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在这边的祭司的功能是要我们成为主的见证，传福音，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信徒皆祭司，它体现在这两节经文当中， 一个就是说每个人每一位信徒都可以跟神相交，都可以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透过牧者作为中间人。那以及每一位都可以每一位都应该要为主来做见证让我们周遭的人能够来认识福音。那当然我们所熟悉的说教会里面不是有各样的职分吗各样的职分吗，那它是有不同的用途像大家所熟悉的以弗所书的这个经文，它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有这些不同的职分，目的是要让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内部能够被建造起来，让我们能够在真道上一起成长，一起成长，在这个爱中来成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信徒皆祭司，二方面我们在教会里面会有不同的职分，这两种并不相违背并不相违背。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教会里面有牧者传道，有执事会，有董事会那其实牧者就是一个代表，我想因为主日需要有人来讲道，需要有人来牧养会众，所以一定是需要去选出少数的人来做这件工作，他们代替会众来听神的声音，代替会众在主日的时候来讲道，这是要找出，一定要找出有人来代表来做这些事情，他们是这群祭司当中所有教会信徒这群祭司当中的代表。代表那牧者牧者他也是一个监督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教里面的这个牧者跟在天主教的神父，这两个 的让给我们的这种印象是很不一样。基督教喜欢使用牧师，就是强调这个牧养的责任，牧养的责任，那强调的训练是要熟悉圣经熟悉圣经，但是天主教的神父就感觉比较是一个礼仪的执行者那会有好像比较特别的比较特别的服装但是基督教就不强调这一些不强调这一些。那所以特别在我们浸信会里面浸信会里面很强调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主要的是透过执事会执事会，在我们执事会的设计上你可以看到说执事只能够连任一次只能够连任一次，特别有这个条款，我觉得这就是刻意不要让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他希望信徒们都可以起来服侍神，而不是只有少数人在服侍神。所以相较于长老教会长老教会有长老这个职分，那我也问了一些长老教会的同学，他说有的长老教会对于长老的任期是没有限制的，他有可能可以一直做下去，一直做到七十岁，如果他在七十岁以前选上他还可以再做，一直到超过七十岁他就不能够再被选。所以长老很容易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个太重要的人物，如果长老谦卑的寻求神当然很好，但是如果长老慢慢的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太崇高了，分量太大了，慢慢就会让这个就会有一些的问题产生所以浸信会这样的精神我觉得是很好，可以希望说每个信徒都可以起来服侍，都可以成为执事，都可以大家可以轮流接替上来服侍神。那我也记得我也曾经听过我们执事会主席崇山弟兄也说其实小家长同工会的意见也很重要，好像不用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执事会处理，其实小家长同工会也可以分摊一些的责任，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也很符合我们浸会的精神，浸会的精神越来越有更多的信徒愿意参与在教会的事情上，一起分摊这个责任。那董事会呢，在一般世上的团体都是董事会最大董事长最大，但是在教会里面特别在浸会的精神底下，董事会必须要自愿限制他的权力来为教会效力，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特别有这些在教会服侍有经验然后退下来的这些执事为教会来多做一层把关监督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符合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信徒能够参与 在教会的治理上。好，所以这个是在浸信会里面他在组织设计上我觉得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很棒的一个地方。好，那这个我在参考这个李欧娜这本书的时候，我特别有看到一个地方，他提到说我们浸信会也很特别也很特别。他提到说虽然有联会还有与其他宗派上的连结，但是呢浸会它地方自治，然后又个人自由又会众制，哇，这会使得这个旗舰还有争论还有分开，在浸会的团契关系上成为一个持续存在的现实然后最后他有一个小节是说争论还有分开分裂对于浸会信徒的生活来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信徒生活的一部分。当时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句话会有什么感觉当时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刚好是我们教会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其实我是感到安慰，我感到安慰，因为就是我们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呢就是在浸会历史上也都曾经发生过，都曾经发生过。我想神知道浸会教会的这些状况浸会这些状况。那当然这样的说法其他宗派的教会的信徒一定也会跳出来说他们教会也会分裂而不是分裂或者是分开，绝对不是浸信会的专利，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但是呢我想这句话帮助我们去思考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可能性，那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更应该好好去经营一个爱的团契，在我们这个时候大家都同心一致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就要在这个信仰上一起来追求认识神，遵循神的旨意，活出爱的团契，这才是重点这才是重点。那也帮助我们有更开阔的眼光来看待教会过去曾经所发生过的这些事情，因为这或许就是在浸会制度上它很自由，但是到某种程度上会有这样的问题产生。所以当然所有的教会制度一定都会有优缺点，没有任何一个教会制度是完美的，绝对没有一个完美的。所以我们浸会体系浸会制度我想有很不错的地方，但是一定也会有它的缺点存在。那既然没有完美的制度，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怎么样在优点的地方我们发挥，在弱的地方我们要事先就要去补强它，就要去注意它，小心它，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浸信会我们跟联会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说浸神的院长或是浸联会的总干事燕子年牧师我们都常常有时候会看到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来证道来分享那原本我们这个现堂礼拜也都有邀请他们来，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连结还是蛮紧密的。那我也知道说现武传道也都有参加我们南区浸联会的这些活动所以我们是跟其他的教会之间是保持一个联系的关系。好，那最后这个主餐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稍微很快的讲一下这是大家这个每个月的第一周我们都会举行主餐那这是每个教会的这个有的教会叫主餐，有的教会叫圣餐，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的强调的重点那我记得我以前刚到美国的时候，这个我还在找教会，我就在主日呢就跑到一个信义会的一个教会里面在大学城的里面，就进去呢他们正在领这个圣餐他们叫圣餐，结果我发现他们这个牧师就拿起一个饼来然后就在那边拨这还算正常后面他拿起一个杯来这个大家要领这个杯，是每个人轮流上去喝这个杯这个喝完之后牧师呢就用这个布呢抹一下，然后下一个人再喝下一个人再喝。所以我看到说这种圣餐的方式哇，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赶快呢就赶快就从后面出去了对，那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是留学德国，他也观察到在德国基督教跟天主教都有，他观察到说在天主教他们礼拜天为信徒去的特别踊跃虽然天主教信徒并没有比基督教信徒多，但是他们参加主日特别踊跃， 因为他们的圣餐观点跟信义宗的圣餐观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所以他们认为圣餐太重要了。天主教认为圣餐太重要了，所以他们一定要去啊，一定要去。那信义宗的好像就觉得，哎，好像还好啊，哦，所以呢，这个能够不要去，有时候就不想去啊，哦。所以圣餐观点影响着教会的信徒哈，哦。那我只能够很快的介绍，就是说以天主教的看法，就认为这个饼代表就是耶稣的身体，所以当他们神父做完仪式之后，饼跟杯是真正变成为耶稣的身体，真正变成为耶稣的血。他们强调的重点是这样，即使在主日崇拜结束后之后，剩下的仍然是维持他已经真正产生本质上的改变，变成为耶稣的身体跟血。那马丁路德，也就是信义宗的创始人，他的想法有点接近但不太一样，啊，他认为形体不会发生改变，但唯有当仪式进行当中，当神的话被宣读的时候，它不是产生本质上的改变，而是神的身体淋在这个饼的上面，神的血淋在这上面，所以只有在崇拜仪式当中有效，崇拜结束后 就不会有效果。那这是他们的一个区别，啊。那长老会就是根据加尔文的讲法，他们就认为说，他们是根据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他们认为说领圣餐就好像是在吃呢约翰福音所讲到的这个生命的粮，所以呢领圣餐对灵命很有注意，很有帮助啊，这是长老会他们强调的观点。那浸信会是源自于另外一个改革中的领袖，在瑞士的这个慈运里强调的是说，后面的这个字就是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主，强调的是这个纪念啊，这个纪念的部分啊，这是神的一个吩咐，所以我们要这么做，所以我们要纪念主，在这个当中只等到主再来。所以呢有这些的区别，啊，有这些的区别。那我想因为这个圣餐或主餐是在基督宗派里面看法最分歧的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些的了解也可以加深加广我们对于主餐的认识。所以我们的到了我们的结论这个地方，刚刚我有说到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我们如果要以敬会精神为荣，也只能够到一种程度，不要想说我们就是最棒的，哦，所以其他的宗派我们不看在眼里，绝对不是这样，哦，绝对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有我们的优势，也有我们的弱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在弱点的地方，我们要好好的一起来把它补强，哦，不要让这些弱点更产生更严重的后果。我们优点我们要好好的发挥。那当然我们在浸信会聚会代表我们都至少认同这些信仰的立场，啊，而不是反对。那最重要的我想说我要想要提到这个过去教会历史上的和好的事件。我们刚刚提到说在这个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哇，这个天主教就把马丁路德呢就是下令他不能够领圣餐，几乎等于就是把他逐出教会，逐出教会。然后之后两边之间就很多的谩骂，然后呢这个攻击啊，但最后天主教到了近代他开始有做和好的工作，哦，这个最近我们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特别有提到，他说天主教他在1960年代就跟东正教有重新和好，自从1053年分裂一直到1960年代重新和好。那天主教更重要的是他们花了接近50年的时间来重新调查当时宗教改革跟这些宗教改革领袖之间的这些冲突，这些意见上的不同，仔细的花了很长的时间一一的拿出来讨论，最后他们的结论是当时的教宗里奥十世有错，他有错，所以他要认错，他们认错，他们重新接纳马丁路德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我觉得这正是一件非常有勇气的事情，去重修就好，哦，重新恢复那个关系。所以他们透过和好，透过彼此的对话，他们发表了共同的文件，仔细的说明天主教跟信义宗信仰上的相同之处还有不同之处，那不同之处大家都互相的包容。那之后这样的一个共同文件也让其他基督教的宗派也有签署，代表说认同这样一个教会和好的一件事情， 认同这个和好的工作，所以我想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那后来信义中也跟门诺会和好，因为门诺会他也是强调敬礼。那当时呢，信义中一开始对门诺会也是很打压，也是逼迫啊，因为他们比门诺会大啊，所以他们逼迫门诺会啊。那所以呢，信义中想到说，天主教都跟我们和好了，我们也要跟我们当时逼迫的门诺会也要跟他们和好，哇！所以引发一连串一些很美好的事情。所以我想，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宗派当中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仍然是能够和好，或者是我们跟这个不同的教会之间，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的意见，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是去和好。所以我们强调我们今天的重点，一主一信一敬，或者是认为一喜没有关系，这是我们这个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信徒所应该要来追求的。我想就像我们最近在读启示录，我们读到最后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从天而降，那这个使徒约翰看到这个圣城有十二个根基，这十二个根基哇，每一个都好漂亮，都是好像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宝石一样，哇，散发出不同的光泽。我觉得我们浸会的宗派的精神或许也是这其中的一个根基，绝对不是唯一的，但是或许它是其中的一个根基，它也散发一个很美的一个光芒，很美的光芒在这个当中啊。但是我们必须要跟其他的宗派，也要跟其他的天主教、东正教，我们应该要携手合作，让福音能够广传，这才是我们今天的信徒所应该要去做的一件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成为浸信会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更是整个基督教整个对你任性的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历史上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甚至在我们屏东浸信会的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主啊，感谢你现今赐给我们教会有合一的关系，我们更应该在这样一个合一的基础上紧紧追求来认识你，遵循你的旨意，共同来建立教会，不分彼此。主啊，是的，感谢你，愿你使用我们屏东浸信会，愿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得更远，我们更知道你要使用屏东浸信会来做什么。主啊，是的，我们为了今天来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在基督里成一体，请一同起立来唱。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同一身体合为一。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同一身体合为一。同有一身，全能主宰。同一信仰，同一爱心，同一的真理，同一的宝贵事，真理的神灵联合全身，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同一身体合为一。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同一身体合为一，同有一身，全能主宰，同一信仰，同一爱心，同一的真理，同一的宝贵事，真理的圣灵联合全身， 好不好？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来跟我们主日的弟兄姐妹说，很高兴我们都是屏东浸信会的一员。我们一起来哈。好，我们再一起来唱一次，
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同一圣灵合为一。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同一圣灵合为一，同有一神，全能主宰，同一信仰，同一爱心，同一的真理，同一的宝贵事，真理的圣灵联合全身。
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相信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对浸信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更深的认识。是的，原来浸信会是众多支派当中一个被神所拣选的支派。我们跟其他正统信仰的宗派一样，是尊主为大，要学习怎么样子一同在这个身体里面，基督的身体里面来被你建立。所以我们不分彼此，不分左右。特别浸会是一个特别的宗派，因为它强调人人皆祭司。所以教会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都要被你兴起来服侍你，不只是在教会，在家庭，在职场上面，都要做主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特别为着我们新的教育大楼完工以后，我们有更多服侍你的机会和管道。我们要来祷告，要来把握，求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放在教会中的哪一个定位，好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屏东浸信会这个宗派中来为主发光，做那美好的见证，得人如得鱼。感谢神，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的彼此祷告跟交通，愿神赐福大家。